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举行了一个备受瞩目的一个记者会啊，他是宣布说在他任内啊。没有什么比降低自闭症发病率更重要的事情了啊！他是说，在他的这一届任内呢，他将要根除这种疾病啊。他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危机。那么卫生部长小甘乃罗伯特甘乃迪呢，也把这个自闭症呢称之为叫做 epidemic 啊，称之为流行病啊。他是说这种疾病完全是可以预防的，科学家还有医生，未能阻止这种流行病呢。是他们的失职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人们的关注。于是，在昨天的时候，前天的时候吧，这个《纽约时报》就刊载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 Roy Richard Grinker 啊，他写的，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位这个心理健康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这个文化人类学家啊。他写过关于这个就是自闭症的一些论著吧，专著啊，比如说Nobody's Normal 啊，他就说的这个副标题就是文化如何塑造人们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另外一本书呢是叫做解开自闭症之谜啊，这个副标题是重新认识自闭症世界等等。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呢，实际上就把自闭症在美国从这个刚开始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样归类的，以及现在的情况和它的来源、治疗的方法等等呢，他就有一个全面的论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他的这篇文章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当然他本人也有一个自闭症的女儿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他有自己的亲身的体验。不过说到自闭症呢，可能我们得先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自闭症现在的我们身边的人是不是发现的越来越多呢？答案是是。是什么导致了自闭症呢？答案是不知道。现在美国的卫生部长和美国的总统试图在告诉我们，至少是两个东西让人罹患自闭症，一个叫做疫苗，一个叫做扑热息痛，或者叫做Tylenol， 这是一种降压的，降低，不是降压，那个叫止痛，
止痛药
和止痛和这个发烧药啊，就是治疗发烧的这个这样一个药物。他们现在就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方向，说是这个东西导致了自闭症。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知的是，在科学界、政治界之间的冲突呢，就发生在这儿。就是在科学界或者医学界，有一些专业的人士认为不对，这两个东西都不是导致自闭症的原因。自闭症是基因的原因，自闭症是与生俱来的，跟你生出来以后吃什么或者注射什么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家之言。现在呢，政府和医疗官员说不对，是这个导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分歧的、有争议的。我不知，高宁不知啊，我们并在这方面并没有确切的发言权，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发言权，只是告诉大家呢，这些观点他们各自的证据是什么。而今天讲的这个 Richard Grinker 这一位教授呢，他是站在刚才说的反对政府的立场这个观点上面，他是认为确实是自闭症的导致的原因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他100个不同的自闭症的患者就可能有100个不同的原因，而这里面比较根本的原因呢是跟基因有关。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个人看到这样的报道，以及看到最近自闭症这个字被提了这么多次，我就稍微的数了一下，就是我直接认识的啊，第二手的都不算，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这个都不算啊，我直接认识的人家里面有自闭症的情况的，至少我能数出10个来，啊，这个情况呢，确实是以前很少听说过的，但是现在呢，至少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身边这样的人非常的多。这让我想到很多年以前呢，我们家在北京的时候养过猫，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家 来了一个美国白人做客，这个猫就让他简直就哎呀，又打喷嚏又流眼泪，你知道吗？那么当时啊，我爸妈他们活了一辈子，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会对猫过敏，就是当时他们觉得这是他人生当中首次见到的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事情。接下来我们就听说了花生过敏、海鲜过敏、花粉过敏，这都是我们这一辈子没听说过的。突然之间就发现身边很多人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发现自己也是这样，我好像我也对花粉过敏。所以就我们就来谈一谈啊，从一个科学的角度，至少是相当多的科学家，比较超过半数的科学家，首先要解释为什么自闭症这个情况呢是比以前越来越多了，以及呢导致它的原因是什么，同时也试图为疫苗这个事情呢做一些，你可以说是辩护也好，或者是对他们做出一些正确的解释也好。因为确实是这样，你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的领导人，你点出了一个药的名字 Tylenol， 你点出了疫苗这个东西，你点出来，你必须得承认这种话说出来是要负责任的，对不对？它对民间是有直接的影响的。接下来这个药还要不要吃，当然它特殊指的是孕妇了哈，要不要吃这种药，以及疫苗要不要打，你想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呀。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 Grinker 呢，他 Grinker 先生教授吧，他就是首先澄清一点，他就说实际上自闭症啊作为一种常见的疾病，并且大家就是为人所知呢，这个仅仅是最近20年的事情啊，这个在这之前人们都忘记了，人们对这个病的认识和的诊断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了解的。研究人员也好，临床医生也好，对儿童的发育障碍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一旦被诊断出叫做自闭症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来说，这就造成歧视了，就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神经病啊，神经分裂症的一种说法。那么当时的孩子并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当然现在改善了啊，有专门的这个特殊教育啊什么的。那首先我们也了解这是一段这个医学的这种发展史吧，啊，这是最近20-30年所发这个演化出来的发展出来的。所以呢他就讲了一个他亲身的例子啊，他就说他现在回看这个他女儿 Isabel 小时候的家庭的录影带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清楚的可以看到他身上啊，在他只有15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自闭症的特征了，但是当时在1992年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可以想象的出来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当时他在这方面居然也没有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种认识啊，他那时候也不了解。在录影带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姑娘安静的坐在那儿，一个人玩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就是小孩经常有个那个小猪的存款的那个罐头，小罐头啊，然后把那个假的塑料钱币呢从那个罐头里头扔进去当这个存款的一个机器，玩的是聚精会神，爸爸妈妈叫他名字他不回答也不看他们等等啊。当时他跟他太太说，哎呦，我们的女儿专注力超强的，这个动作很精准，一枚一枚的钱都放到那个从那个小的口里头放到那个存钱罐里头，这么专注这么注意力强，有可能将来是一个科学家呀。但现在他回过头来看的话，他认为这个呢是初期的叫做自闭症的特征。
那为了证明这一点呢，我们必须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用事实来分析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如果说是疫苗导致了自闭症的发生的话，那么可不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断，就是一个人要是没打疫苗的话就不会得自闭症，是不是？对不对？这个逻辑必须得这样承认啊。一个妇女在怀孕的时候，如果她没有服用 Tylenol 这样的一种退烧和止痛药的话， 他的孩子就不会得自闭症，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既没有打过疫苗，他父母怀孕的时候也没有服用这种药物，这个孩子就不会得自闭症。因为我们现在在努力做什么事情？我们在努力找到得自闭症的原因。我现在给了两个，但是如果这个孩子这两个都不存在，理论上讲，就是你刚才说，他们说这是一个可预防的，可以消除的，那么这个孩子就不得自闭症，对不对？那必须得从这个角度来证明。但是 Grinker 医生呢，他是要证明的是，他错就错在他们的医学的实例当中就有这样的孩子很多，就是没有打疫苗，或者在疫苗之前就已经有自闭症的症状了。于是呢，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情，这个挺好玩的，就是在1940年代和60年代的时候呢，人们当发现自闭症的时候呢，当时啊，因为现在自闭症的概念扩大了，也顺便讲一下，就是为什么现在发现自闭症的孩子越来越多，是他把这个概念给扩大了，把那个症状啊，有这种症状那种症，他把好多的症状放一起，都统一的叫做自闭症，所以他刚才说有100个自闭症的孩子，有100个不同的、造成这个原因哈，那么。40年代、60年代的时候，人们在努力的寻找自闭症的原因的时候呢，有两个人，一个叫做 Leo Kanner， 一个人呢叫做 Bruno Bettelheim， 这两个人呢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冰箱母亲理论。啊，这个理论当时影响非常的大，但是后来证明是有害的。什么叫做冰箱母亲？冰箱母亲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怀孕的父母啊，他们受的教育比较高的这样的女性，她们的孩子得自闭症的几率比较大。为什么？因为这些母亲像冰箱一样，她们冷漠，她们跟孩子在感情方面保持距离，导致孩子在感情方面缺乏依赖，所以孩子就产生了自闭症。啊，不是说他吃了冰箱里的东西，而是说母亲像冰箱一样的冷漠，导致了孩子的自闭症。但是后来这个变成笑话了，这个研究呢是完全不成立的。稍待会儿咱们再看一看。9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英国的医生，他在这方面呢，尤其是针对疫苗这个方面做了哪些论断，以及后来呢他杀伤力多大，以及后来为什么医学界把他的这种理论全部推翻了。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自闭症哈，因为《纽约时报》一个就是专门研究这个自闭症啊这方面的一个叫做文化人类学者哈，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因为他家里头呢，第一是有这个自闭症的女儿，第二呢是他在这方面呢有很多专注和研究啊，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就阐述了一下这个整个的自闭症是就是在美国从人们不太认识到逐渐的有恐惧症，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有这个自闭症的现象啊等等，以及未来的这个应对的措施啊等等啊，他有一系列的解释。但是同时呢他也等于是反驳了川普总统和这个卫生部长小罗伯特甘乃迪的说法啊，是说把自闭症归类于某一个单一的这个原因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他说自闭症啊其实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啊，是由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多样性的症状和严重程度的不同组成的啊。这个如果你要展开讨论的话，他说自闭症的这个情况太多了，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刚才钟讯说的就是100种自闭症可能有100种不同的原因啊。他说越来 越找这个字，越了解这个疾病它是表现的方式的话，你就可以发现都是不同的啊。他刚才说了有两个人的影响比较大，一个是在这个194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著名的作家 Bruno Bettelheim 啊，他说的是冰箱母亲啊，造成严重疾病啊，没有忽视了这个孩子的成长，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这个沟通和爱心，但是他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所以指责了一代人啊，让这些有自闭症的母亲和他们的家庭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这个理论之所以流行，是那些母亲都不敢说自己家里头孩子有自闭症啊，一说是有自闭症的话，人们马上就 眼光就对看着这个母亲，好像觉得这母亲造成的，是这个恨不得是罪魁祸首就是你啊。
嗯，
所以呢，这个家里头那个时候就受到很大的歧视和压力。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糟糕的作用，这个就是1998年的英国医生啊，叫做 Andrew Wakefield。他98年的时候呢，迎合了人们想要渴望要找到对自闭症一个简单的解释。于是他在《柳叶刀》，这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医学杂志啊，在上头呢，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里面，他就描述了12名儿童的情况。他是说这12个人原本发育都是正常的，但是在接种了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疫苗之后，语言能力和这个肢体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技能啊，迅速退化。这个报道呢，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了，说 Wakefield 医生啊，他歪曲了很多的事实。首先，许多儿童的症状早在接受疫苗之前就出现了，而且并不是12个孩子，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患有自闭症。后来这篇文章就被撤下来了，而且因为这个他的不实的报道和扭曲事实呢， Wakefield 也失去了他的医生的执照，失去了他行医的资格，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后来尽管有好几百万的儿童参与各种各样的研究数据来证明说是来证实说是这个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到底有关联，结果都没有得出这个正关联啊，都没有得出这个因果的关系。但是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说法就广为流传下来了。
这个跟人类的整个的发展过程都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永远的期待着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有一个解释。打雷了，是上帝生气了，哎，解释了，对吧？那行了，我放心了，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灾害了啊？是因为这个皇帝啊，这个什么礼崩乐什么，这对不对？他的治国啊，
对，
他治国无方啊，或者说他犯了什么错误，导致了天公发怒，好好好，那行，我接受了，至少你给我个解释啊。那么现在，据说是80年代的时候，每一万个儿童里面有一个自闭症，现在呢是每36个有一个。那么我们人类就急切的需要解释，尤其是这些家里有自闭症的孩子的这种家庭，他说你给我个解释啊，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呀？解释就来了。先说这个冰箱母亲，这个当时是甚嚣尘上的这个解释，所以你刚才说他不敢说就是这样，因为当我们给了一个答案，说只要你家里有自闭症的孩子，就说明你的妈妈对孩子不关心，那么我家里有这个自闭症的孩子，我还敢说吗？我说了以后，人们马上，你看看你这个妈怎么当的，对不对？就是责怪母亲。接下来你知道有什么解释吗？接下来又来了，除了刚才你说的疫苗以外，说啊，因为父亲的年龄太大，就是比较高龄的男性的精子导致自闭症。哦，这个至少我们觉得好，这个能解释了，对不对？那以后这方面怎么怎么样。但是接下来有好玩的了，看电视太多导致自闭症。是妈妈啊，不是说孩子，母亲在怀孕的时候看电视看太多导致自闭症。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因为喝了 pasteurized milk， 就是叫做经过处理的消毒的牛奶导致自闭症。哦，原来是这个，哦，我就接受了。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家里装修的时候有一种化学的物质导致你怀孕的时候这个孩子自闭症。哦，这个解释。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初期啊坐了那个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这个是导致自闭症，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人类在不停的在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再说服自己，因为你知道整个的过程都是一个这是谁的错的问题。我今天孩子有了自闭症，这是谁的错？肯定不是孩子错啊，他什么也没干，所以在不停的找原因。哦，现在给出来了，再一次的又说出来，又是疫苗，这是现在的卫生部长说的，然后说总统又说，哦，告诉你是一个药叫做泰勒脑，是他是这个药，千万不要在怀孕的时候再吃这个药，你知道现在就是进一步的来做这方面的努力，再给解释。那么现在呢， 至少是在医学界里面比较容易接受的是三个。一个就是说，第一，为什么现在自闭症的孩子多？第一个就是大家对自闭症的这个现象呢，了解的更多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更清楚的能够识别什么样的症状是。然后第三就是扩大了自闭症的范围。过去有一种轻微的自闭症叫做 Asperger's， 这个阿斯伯格症啊。后来呢，就把整个的这一大的范围 Asperger's 都归到自闭症里去了。马斯克就有这个病啊，马斯克呢就是 Asperger's。Asperger's 的这个症状就是说话说的很多啊，而且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独特的才能。其实自闭症这个事情被好莱坞大大的渲染了一下，就是那个电影 Rayman 雨人，Dustin Hoffman 和Tom Cruise 演的那个著名的电影，是大家对自闭症的天才的一方面和自闭症的特殊的这种表现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人们把这个概念当扩大了以后，这就是为什么啊，川普说什么在过去多少年这个自闭症增加了400倍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把一个概念扩大的话，那当然人数就更大了。不过说到什么说古巴没有自闭症人，说什么刚果什么这些没有的，现在证实也是不对啊！古巴不光是有自闭症人，而且他还是有专门给自闭症人开的学校啊。至于说什么撒哈拉这种地方，这个非洲什么这个地方没有自闭症，刚果呀、纳米比亚这种也是不成立的。原因是现在发现，首先那个地方基本上接种疫苗的孩子很少啊，疫苗根本没有到深入到那些地方，然后发现在那些地方还是有自闭症的孩子。
对对，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是不太成立哈。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多了呢？现在你好像感觉自闭症多了呢？因为在美国呢，它的这个标签啊，就说什么样的孩子可以称之为自闭症的这个标签或者说是范围扩大了。在1975年，就是所有残障儿童教育法通过之前。这个很多的自闭症的孩子呢，可能就是被贴上了叫做学习困难，或者叫做智力障碍，或者情绪障碍这样的标签，
或者
它并不是归类于叫做这个自闭症。哎，对，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学习障碍或者这个情绪障碍的话，它不属于叫做残障儿童啊，所以呢，它就没有包括在特殊的教育或者有权接受教育的这样的范畴之内。一直到1975年之后才保证所有的这样的儿童也都有权利接受教育，所以在那个时候之后，美国就有了一些特殊教育的一些课程和项目啊，在有些学校里头就已经开展起来了。那这个呢，就是里边大多数不能说大多数，但是 40% 以上就是有自闭症的孩子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残障的这个孩子一块儿受这个教育。那么到一直到90年初以后，自闭症才被列入这个，就是，才被就是全国的教育系统，尤其是公立的教育系统里头，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就说啊，这样是这些孩子是有特殊需求，必须要给他们成立一个特殊的班的啊。过去几十年呢，在美国接受特殊教育的这个儿童比例，其实增加的并不是很大，但是标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过去归类于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智力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现在都被定义为叫做自闭症了。
你要这么说还是强调一下，那马斯克不是就一个自闭症人吗？对不对？你可以把他划进来啊。那么这样一划进来以后，这个范围扩大了。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对于儿童心理学和成人心理学的研究呢，是在不断的深化，而且他也把这个扩大。举例来说，比较好玩的是说一个人过马路不敢过，左看一下右看一下，左看一下右看一下，要非常确保没有车才过。这在过去这是事儿吗？这不是事儿啊。现在你知道这个什么叫做过马路焦虑症。对不对？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大家都熟一个字叫社恐，叫社交恐惧症，对不对？很多人有社恐。你知道我还认识这样的人到什么程度，他上电梯，如果这个电梯他按了以后啊，没有别人上，他上去，他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人在等，你知道吗？他不上，都到
马上退出来，
他都不上，他根本不上，他到了这个等你们先上。当然有一些极端情况，就 很挤，他永远不可能一个人做，那他也没办法。那你知道，又是出汗，又是什么，就焦虑的不行，就社交恐惧。那过去咱们会把它当一回事吗？但是现在完了，现在变成社交恐惧症，更不要说那种什么，洁癖啊，什么这什么什么东西都要收拾的整整齐齐什么的，现在都算是病了啊，都算是一种，至少是心理上面的一种叫做失调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开玩笑是归开玩笑哈，就是自闭症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同时也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但是在寻求他的答案的时候，切记就是用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想，或者是利用一种让人们对某一些东西陷入恐惧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把它给打发了，就是只要是去掉了这个和那个，这个病就没了的话，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恐怕也会有杀伤力的。